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人活着，更多是靠着一口气，就是靠我们的呼吸。但更多情况也是靠着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愿景和盼望。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受父母管教，觉得没有自由，所以我们希望自己快快的长大，自己可以做主。当我们有机会做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希望呢自己找一份好工作，可以有丰富的经济来源，可以更加的独立，可以找一个好对象，成一个美满的家庭。之后呢，就希望有一个宝宝，宝宝可以健康的成长。等孩子长大一定程度，尤其是有青少年反叛的时候呢，就头疼的不行。希望呢，孩子将来呢也像我们自己一样，也有一个体面的工作，各种各样的盼望。等孩子也结婚以后呢，你又希望呢孩子呢也有他自己的孩子。这时候我们就人到中年，这个身体积劳成疾，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来了。希望呢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身体。之前看过一个电视剧，里边那个主人公人到中年，一生工作辛苦，突然间检查肺部有一个阴影，非常的感叹，说地球可不可以转得慢一点，就是让生活的节奏呢慢下来。实际上人生活的节奏是自己加快的。自己用他那个一双我们所谓的勤劳的双手，为了自己我们心中各种各样的愿景，不断的拼搏，不断的增进，不断的奋斗，进入这样一个死循环。而这个死循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就是魔鬼给我们设想的圈套。我们自以为奋斗，自以为积极向上是美好的，但是这种看似美好的东西背后有很大的窟窿，很大的陷阱。那我们人真正的盼望不是靠我们的双手来奋斗出来的，我们再奋斗也有不满足的时候，那个不满足就像我们心中的一个无底洞一样，你永远填不满。而唯有得着耶稣基督，得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我们世上的各种远景才会放下来。虽然我们放下世上各种远景，但我们心中有充满从天而来的平安和喜乐。对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。我们看看周遭的世界，地震，各种各样的灾害，自然灾害，人类的灾害，战争，今天的时代，谁也想不到在科技如此发达，人类的文明达到如此程度之后，会有一个大国毫无拦阻的侵略一个邻近的国家，而且还是他们是同宗同族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的时代，我们的世界。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，我们的盼望在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到来。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，希望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个世界，更加的定睛仰望耶稣基督。我们来读今天这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4章27，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执手在那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那些日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来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举个比方，当树子发怒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门口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。 但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唯独父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到达这个家，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了。他们都中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，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哪个？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降服在主的脚前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无限的盼望，您的盼望胜过世上一切的盼望。你也将来有一天亲自让我们在盼望当中得享您的荣耀，是吧？就让我们借着这荣耀的盼望，能够轻看世上的苦难，能够看清世上所发生的一切，能够胜过这些苦难。在苦难当中，我们靠着主所给我们各样的恩赐、主的能力，能够放胆传福音，将主的福音、主的慈爱带到我们周边的人，不管是近处的、远处的，这都是我们的邻居。我们要像撒巴利人爱他邻居一样，爱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。求主给我们一颗怜悯世上的灵魂、灵心，让我们爱他们，是吧？你怎样爱我们，也让我们怎样爱他们。求主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将主的恩典传扬出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，阿们。这一段经文是紧接着前面我们已经分享过的，在世界的末了，首先有灾难的起头。这个世界的末了从耶稣基督那时候开始，是延续到今2000年过去了。灾难起头有宗教的迷惑、政局的动荡、宗教的迫害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耶稣基督。宗教迷惑也好，政局动荡也好，宗教迫害也好，从耶稣基督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不断的出现，不断的涌现，而且呢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猛烈，越来越普遍。这些灾难的起头，就像产妇生孩子一样，它只是一个起，产妇的疼痛会越来越剧烈。这时候就是所说的，有大的灾难，有敌基督的出现，有大灾难的降临。上次我们分享过，有假基督、假先知。各式各样的假基督、假先知，今天也有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，在大灾难之后会有基督的降临，所以今天我们分享四个：基督降临时天地的先兆，基督降临时的壮观景象，基督降临时间人不可测算，人不知道，基督降临时有神圣的审判。这是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。我们首先来看，基督降临是天上地上这些征兆。耶稣说，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来的时候，不需要谁告诉谁说基督来了。我们基督来的那一刹那间，地上所有的万民万族在同一时间都会知道，这是基督，这是耶稣，他已经来了。也就是基督降临是一个公开性的事件。启示录这边讲到说，看啊，他大的云降临，每一个人都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我们知道，一个灵魂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比如说天使，他是一个灵魂，魔鬼也是天使，我们肉也是看不见的。但是基督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他，也就是基督来的身体，就像他复活以后的身体一样，他复活以后的身体，他可以穿墙透壁的。门徒在屋子里边，他突然的出现在他们当中，但是他也是有身体的，在海边的时候他可以吃烤的鱼，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有，就像复活的时候身体一样，我们的肉也是可以看得见的，所以他是一个公开性的事件。为什么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呢？因为基督本身就是光， 基督本身就是光。我们看这个保罗他受这个基督拣选之后说，保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只是基督，我们说一个光照一个东西，它不会从四面照，四面照我们人家灯必须是四面八方都有灯才行，但是基督的灯四面照着他，基督灯和我们世上的这些光都不一样。所以基督来的时候，世上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东半球、西半球、南半球、北半球，所有的人上来也都知道，这个是超越我们现在物理所能理解的这样一个情况。将来我们在天父里面，启示录这边描述说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被城的殿，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。所以基督是光，神也是光。将来我们有一天，我们在天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小光。所以说基督降临是一个公开性的事件。所以说但凡有人说今天基督来了，在中国河北某个县城某个小镇，但凡类似这样，全部都是谎言，全部都是假基督假先知所迷惑我们的。这边有一句话说，死守在那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那灾难的日子一过去，基督就来了。灾难日就是指大灾难。耶稣为什么讲这句话呢？因为这句话呢，就像我们平常所看到各种自然现象一样，我们看见蚂蚁搬家，或者说路上有蚯蚓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就会要下雨。说蚯蚓路上爬，细雨烂如麻。我们也知道说，春雨贵如油，空有三场雨，秋后不缺米，这些都是很有智慧的谚语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引用这样的谚语，死守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，这是人们所知道的。所以当你们看见世上有大灾难的时候，世上有各种各样混乱现象的时候，这个就类似于死守，死守出现了，有大灾难的时候，基督必然来，也就是基督是必然降临的。这是他所借着人们所熟知的这样一句谚语教导当时的人，也教导我们今天的人。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一方面看见世上很乱，我们忧心，但是忧心当中我们有盼望，这就是基督给我们的力量，可以依然活在这个世界。所以说这句强调了基督来的必然性，基督来的必然性。那同样这句话呢，也出现在路加福音里面。路加福音这句话这样记住的，我对你们说，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一同推磨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人在田里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。门徒说，主啊，在那里有这事呢？比如说死守在那里，鹰也必聚在那里。所以根据上下文，死守在那里，鹰也必在那里，这个强调说基督来的时候会有审判，基督来的时候会有审判。圣经里面通常看见同样一句话，耶稣可能是在不同场合的讲的，也就是一句话呢，它可以运用在不同的场合。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在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场合是他强调基督我肯定要来。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场景是说，基督来的时候要有审判，要有审判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，因为神已经将耶稣基督义给了我们，这是给我们最大的盼望，所以我们才盼基督来。但是对不信基督人来说，基督来是另外一个场景。在启示录详细的描述了这样一个死守在哪里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样一个场景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，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，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，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，壮士与马， 和骑马者的肉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，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，要与骑白马的，骑白马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并他的军兵征战。那兽被擒拿，那在兽面前成形其势，迷惑兽印记和被兽像之人的假先知，也与兽同被擒拿。他们两个被活活的扔在烧着硫磺的火炉里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，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。所以说，耶稣引用那句人们熟知的这样一个谚语，但这个谚语是有所指的，指的将来会有这样一个场景：当末日的最后，撒旦聚集敌基督，就是这个兽、假先知和他的同盟军20000000与耶稣基督征战的时候，耶稣基督用口中的箭击杀他们。地上满了死尸，非你要来吃惊，就是这样一个场景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会突然间来临，公开性的事件，这个事情必然发生。基督来的时候，会带来这个世界。除过地上的灾难，还有天上的灾难。天上灾难，我们上一次也有分享，就是启示录里面讲的七印、七好、七灾。七印的第六印说，日头变黑像毛布，满月变红像血，这是天上的。再往后，七号的时候，日头的三分之一、月亮的三分之一、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打击，也就是那时候有很壮观的流星雨，因为众星都从天上坠落。所以，基督第二次的降临，在七年大灾难开始，有基督出现，坐在神的殿中。他就是神，他超过众神，人们会拜他。大灾难完了以后，基督会第二次的降临，这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基督第二次降临。然后我们会进入千禧年，千禧年完了以后，第二次白色大宝座的审判，然后有新天新地，我们进新天新地。那时候的世界，千禧年也好，新天新地也好，就不是今天这个世界，就没有战争，没有纷争，没有眼泪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所有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、和谐的、美丽的、和善、荣耀、得胜那样一个国度，那是我们的盼望。下面我们来看，基督来的时候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基督来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现象，我这里边总结了七个。一个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我们虽然不知道说人子的兆头到底是讲什么。耶稣基督当时在世上，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从天上显个兆头让我们看，让我们知道你是基督。”基督说：“末日的时代没有什么先兆。”只有约拿的先神迹，就是预表基督要在三天在地里边升天。所以呢，人们讲说这个兆头可能是天上会显现一个十字架，但也不见得，也可能就像说登山变相是耶稣的形象自己在天空向我们显现。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兆头，那时候的人一看，不管你是信的不信的，这个时代要终结了，耶稣基督来了。所以天上要有人子的兆头，人们一看就明白。第二个，他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使徒行传里面说，问他的使徒：“你们看什么呢？”说：“基督怎么样被提升天，他还怎么样再来。”所以他是要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所以，因着这句话的缘故，所以我经常看到天上的云的时候。尤其是在万里星空的时候，就有那么一片云的时候，就有那么一座云的时候，就想起基督再来，大的云。基督再来有大能力、大荣耀。刚才说了，基督就是那个骑白马的，他和敌基督、假先知、撒旦一同征战。他用口中所发出的箭， 他们，所以他是大有能力。我们第一次基督来是仆人谦卑的身份，第二次来就是得胜的将军国王的身份。有得胜的号角，这里边有呼叫的声音，这是在提察尼禄迦前书这边记载第四章，有呼叫的声音，有天使长的声音，有神的号吹响。哥林多那边也写的说，哥林多前书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就来了。那么这个号角是得胜的号角，也就是说，基督的号角是得胜的号角，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，基督已经战败魔鬼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的人也是得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传福音也好，我们做任何事情也好，理论上我们并不存在失败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。得胜的号角，得胜的心态，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战斗力。当年拿破仑和那个反法联盟在那个意大利北部打仗，也看他的军队节节败退，但他急中生智，把那个就是那个吹号的说：“你吹一个进军号，那我们说战场上你可以吹那个就是那个进军号，也可以吹那个就是说撤退号。”他让他部属说：“你吹一个进军号。”所以他的进军号一响起的时候，对面的意大利军队就突然就懵了。因为他们本来是处于优势状态，但是他们一听进军号以后呢，以为拿破仑的援军已经到了，他们要反攻了。但是拿破仑军队一听进军号呢，他们也以为援军到了，所以他们的士气大振，开始呢和那个反法联盟那个意大利军队在那边战争。但是在打的过程当中，援军确实是赶到了，所以这一场战争是反败为胜。也就是一个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我们一个心态可以起一个很大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态是一个得胜的心态，因为基督已经胜了。我们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是有一个得胜的号角在为我们吹响。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撒旦魔鬼一切的鬼，不要害怕撒旦的拦阻。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得胜的阵营当中做得胜的事情，这是基督来的第四个，我们会有得胜的号角。这个号角或者像我们经常下雷阵雨时候听着惊天霹雳一样，或者比那还大。不管怎么样，那个惊天霹雳我们今天在市场只是某些局部地区有，五个时候有，但那时候是全世界地球环绕一圈各个地方都会有同样的声音。基督降临会降临在橄榄山上，他的两个脚他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因着圣经上这样的记载，曾经有公司想在橄榄山上开发，后来放弃了，因为谁知道基督哪一天来，那么今天刚开发好明天就来了，那亏死了、这都是世人的看法了。第六个，选民会聚在一起。选民聚在一起，因为神的选民得救的人在基督来的时候会进入千禧年，那是一个和平的年代，人和动物可以相处，人活百岁都算小岁数，这也是给我们所有得救的人一个盼望。所以说我们会再次活在千禧年的国度当中，然后呢进入新约新地，因为那个身体不朽的，不像我们今天的身体会朽坏的，会生各种疾病的，那时候就坏了。还有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因为神要施行审判，不得救的人，基督来以前没有相信基督的人再也没有机会了，只能暂今等候神的审判，因为神已经给了足够的时间了。神为什么说末日时代给了2000年呢？是神说话不算话吗？他没有限定这个日子，不知道哪来，就是说给我们人类更多的时间让我们相信，他不是耽搁，他是给我们更多时间让我们相信。我常常讲，如果说基督早就来，如果说基督25年前来的话，那我就没有那个 得救的机会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我们一方面我们盼着神快点来，但是一方面呢，我们也期望神慢一点来，我们有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救。所以，基督来这种宏观场面是给我们带来一个盼望，它是一个得胜的，它是给我们带来一个荣耀的。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哀哭呢？启示录里面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来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，他们可信的。因为那时候的人，不信的人，突然间意识到他们要接受审判。他们怎么会突然间接受意识到？我不知道。但是那时候他们就会意识到，在世上犯罪、作恶、欺骗、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唯有等候人最终的审判，所以他们会哀哭，他们会弃子。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邻居、我们所遇到的人，都能够接纳基督，都能够接纳。但是可惜啊，通往天国的路是窄门，进去的人很少，因为世人幽默的心不愿意接纳。但是即便这样，我们还是要做。基督降临这个场景不但在新约有记载，在祖先500多年的但以理书，这是一本旧约的书卷，已经有了记载。这边讲说，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在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民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这是在但以理书已经讲到，这位像人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有一个得胜者的将军、国王要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个国度是永远的、不败坏的、永恒的。所以，我们从旧约几百年前，就是说主前500年前，一直到新约，我们看到圣经的它的统一性、它的一贯性、它的合一性，也会从中增强我们对神的信靠、对神的信赖，所以我们可以完全顺服的跟随神。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就是说我们知道某件事情要发生什么，我们想知道这个事情到底会什么时候发生，知道吧？到底什么时候发生？但是耶稣说，给了一个大的比喻，就是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，树子发嫩叶的时候呢，我们知道夏天近了，这也是我们的生活现象。因为在以色列那个地区，树呢大部分都是常青的，没有那个杏树和橄榄树。到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树叶就掉了，尤其是橄榄树，等它发叶长嫩叶的时候呢，已经叫冬天的末了了，就是离夏天很近很近了。那么比那个杏树还近还近，所以这样说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在门口了。这一切是指什么呢？就是指刚才是吧，地上的这些乱象，天上的乱象。当然，天上的乱象，我们就字面意思来看，我们还没有看到那样恶劣的现象，但是地上的现象已经够乱了，已经够乱了，好吧？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但是这个时间很近很近，迫在眉睫。因为这些灾难、这些苦难、战争、饥荒、瘟疫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严重。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，基督降临是迫在眉睫。这边有两句话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这句话呢，比较不太容易理解。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怎么就成就了呢？我们说这个世代已经过了多少个世代了？在那个东方的历典中，一个世代就是40年算一个世代。所以这里边呢，关键就是说，成就这个事情，成就呢，它这个动词是一个内界定数。不定是这样一个动词，就是这个动词呢，它的理解呢，它可以说这个动作呢，是这个动作的开始， 也可以指这个动作的整个全过程，也可以强调动作的末端，就是从头到尾，它在不同的时间段，它可以强调不同时间段。所以在这个上下文当中，这个成就呢是强调世界的开始，也就是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慢慢的开始成就。我们说整个24章的经文一开始是从哪开始呢？就是说，神说圣殿呢要毁，石头呢没有一块落在一块石头上。那门徒问他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？那么根据这儿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情都要开始发生。在主后70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去世的时候是主后30多年，主后70多年，也就是一个世代，差不多这样一个时间，圣殿被毁，这个世界是开始成就了，这个世界是开始成就了。这边说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个还没有呢，它是用了两个否定词。我们通常说用一个否定词，在英文里边，你要用两个否定词的话，就否定词，否定就是肯定，知道吗？就像我们做那个数学一样，负负得正，对吧？两个就变成正的了，这是我们的熟悉的状态。但是在希腊文里边，它两个否定词放在一起是加强否定，更否定了。那么这两个，一个是 or，一个是 may。我们先说前面这个，它是否定某件事情，而且这个否定是绝对的否定，是一个客观层面的否定。那后边这个 may 呢，它是说就这样一种选择，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，或者说它是表示一种主观的，表示某件事情它的可信度很低，它是不可靠的，不可能发生的。所以这样两个是放在一起，就是说这个时代。依然在这个时代时候，这些事情就可以就要成就，这个不会过去的。就是不要想着说这个时代会不会说这个时代时候这个事情不发生，有这样小小的可能性，一点可能性都没有。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强调这样一个绝对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，在这个时代必然要发生，毫不犹豫，没有任何的可能性。这个是被我们的历史所验证的。沿着这样一次历史的验证，那基督后面又是说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这个不能呢，又是用连续的两个否定词，就是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废去的。马太福音这边讲说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不要想着说耶稣哪句话可能讲的有点漏洞，这里边就是说我们找一点漏洞啊，这个圣经是不可靠的，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有些神的话语，我们理解不了。就像说，我们说，人为什么要把某一天某一日记得那么清楚呢？我们可能不是完全清楚，但我们相信神的话语，记载有他的道理。所以说，神的话一点一划动，曾经说要说的事情，必然成就。就是说，基督必然降临，基督必然降临，没有任何的可能性，基督可能不来了。不可能，基督必然来。这我们要，就是说那个我们要这个在理性上、在感情上、在行动上，都要认定这样一件事情，都要认定这样一件事情。基督来的日子我们不知道。这边又用了另外一个比方，是吧？诺亚那时候人们照常下去吃喝。我说诺亚建方舟在山上100年。当时的世代肯定认为诺亚是个疯子，建船怎么会在山上呢？你建个海边还可以理解，涨潮时候你船可以下去，山上的船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高科技，又没有什么起重机，你怎么下到海里边呢？但是诺亚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他建船在山上，等大雨来临的时候，这时候人们才欢呼相聚。诺亚说的对，但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就是人子降临也要不知不觉，就像当年的洪水一样，不知不觉就来了。所以，但凡有人算计，说基督某一年可能来，或者某个月可能来，这些都属于错误的，甚至极端的，甚至是异端的，好吗？所以，我们要自己要警醒。自己要进行。那这边说，基督不知不觉会来， 洪水呢，要把那些人冲去，相应的洪水把这些人都冲去呢，下边紧接着一个经文，就是基督降临的审判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这里边两个人是指男人，用这个词是男人，在田里边，在外边干活；两个女人在家里边推磨，因为这个磨通常在家里边是个小的这个石头磨，所以这里边涵盖了男人、女人、屋里、屋外。也就是说，这段经文包括了所有的人，包括了所有的空间。基督来的时候，他的审判降临在所有的人，降临在所有的地方，没有一个角落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基督的审判。基督的审判。那这里边，一个是被取去的，一个是被撇下的，到底哪一个是好呢？哪一个是歹的呢？我们根据上下文说，刚刚说了说，洪水不知不觉就来了，把这些人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如果根据这个上下文，洪水冲去的都是不得救的，洪水没冲去的诺亚一家都是得救的。所以这样来讲的话，说取去的那个是不好的，不得救的，只有撇下的是得救的。但是我们也大家所熟悉的那个经文就是说，基督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呢已故基督徒都要复活，正当时在世基督徒也要呢突然间转变，被提在空中。如果根据这个来讲的话呢，取去的那个呢可能是得救的，撇下这个呢可能是不得救的。所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。但是不管哪一种解释，不管哪一种解释，基督到时候要把人分开，要把人分开。就像马太福音第13章40节这边讲的说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，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这个呢，也是讲的取去的，叫哀哭切齿。所以说，不管哪一种解释，我们都知道基督来了会有审判。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义人，不管是取去也好，撇去也好，哪一种解释，我们并不在意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有盼望。所以说，这段经文非常肯定的向我们阐明，向我们晓谕，基督必然带来，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，是带给我们盼望的。但是呢，他也给那些没有得救的人带来这种严厉的、永恒的审判，所以他们会哀哭，在黑暗里面会哀哭。所以我们说，基督必然再次降临。基督的降临是有荣耀的、有能力的、是得胜的。罗马书那边讲的说，神所预先命定的，就招他们来。不招我们来，招来的人要称他们为义，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，这个荣耀是指将来的荣耀。但是同时也讲，你们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就必一同得荣耀。这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经文。所以我们相信基督的人是与基督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，因为十字架的道路是可以给我们带来盼望的。荣耀的道路，所以我们是盼望基督的降临。我们以这个格罗西书，我们来复勉，是吧？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。这个荣耀里边的内容太广泛了。这荣耀就是说，超越一切的，无限美好的，比周围任何词，就像我们说的"鹤立鸡群"，一个"鹤"站在鸡群里面，看就知道它"鹤"，这个就是指荣耀的意思，知道吧？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就是这样，看到哪好，知道吧？这是给我们的盼望。但是我们与基督一同受，也必一同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说，基督要来了，我们怎么样和他一同得荣耀呢？怎么样走一个十字架道路呢？我们就是要劝勉我们弟兄姊妹，要有一个结果子的这样一个心智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要被圣灵感动的时候，要顺着圣灵的感动， 不要消灭的感动。如果我们反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我们之后呢，对圣灵的感动就会越来越迟钝，越来越迟钝。所以那个随从圣灵感动，我们要那个代替我们十字架，做那个十字架道路。十字架道路是很苦，但是当我们真正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很多甜美的东西，很多甜美的东西。我们教会今年有两项事工，就是说目前进行的。一项是我们要走进社区，我们要在神山的公园，我们作为一个起点，我们给了所遇到的人传福音，发单张，给他们讲解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，我们在那个教会通讯群里面发了一个播放。就像上次潘丽君所介绍的，我们有不同的角色，你可以是联络的，你可以是支持的，你也可以是祷告的，你也可以是传讲的，或者说其他的。你有什么样的恩赐，你愿意担当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去那里边去 sign up。 因为我们作为主基督身上的肢体，我们是呢彼此帮助，同奔天路的。这就是我们一个教会在这存在的目的。我们不是一个人走，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走。当我们群体当中某一个肢体受伤的时候，忧愁的时候，我们是一同担当。当一个人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同喜乐。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两天在一直谈到，就是我们今年依然有那个洪都拉斯短宣。洪都拉斯是一个很年轻的国家，里边有 30% 多的是15岁以下的孩子，所以那里边呢是儿童，就是说到处都是了，有很多的儿童。当我们给他们一个棒棒糖的时候，他们就脸上堆满了，就是说好像脸都放不下这样笑容，灿烂的笑容。我们呢青少年去了，我们可以帮助当地的孩子主题圣经学校，给他们讲解圣经，或者是给他们演那个哑剧，或者说那个做游戏，就是传递基督的爱。我们呢也会探访他们那个当地的居民，像照片上所写下的这种照片，在当地是非常非常之普遍了，非常非常之普遍了，几乎就是80%-90%的家庭，随便走进都是这样的状况，地方很穷苦了，当我们的孩子们，包括我们成人，看到这样的那个，场景的时候，我们会忽然醒悟，神给我们太多了。神让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容易陷入这种养尊处优的这样一种心态当中，把神赐给我们的各样东西，就像我们享受阳光雨水一样，当成一种自然状态，所以说借着不同的环境，可以重新那个提醒我们，振奋我们，点亮我们心中对基督那种出的爱心。我们也会走进监狱。去给监狱里面的那个犯罪的人传福音，他们的心态呢，通常来说呢比较，谦卑，就是容易接纳主的爱，因为他们在那样一种患难当中，真是说没有了那个盼望，因为四周的高墙，每天就在高墙当中，所以我们也会进监狱传福音。监狱里面信主的人，他们都有每个礼拜的这个。门徒培训，我们教会那个开船基金也有一部分基金是用于他们的做的门徒培训。当然我们也外面要去这次进到那个印第安部落里面。那么这个地方呢比山下的那个洪都拉斯那个民族呢是更穷更苦。当地呢就是一天一顿饭是吃不饱的。不像我们说我们周末了我们去巴菲吃一顿。你一天都不饿，甚至第二天都是饱饱的，所以他们一天一顿饭是，饥不果腹了。我们也因为我们教会去年弟兄姊妹有奉献很多，我们给那个就是说这个当地的儿童助养中心，我们去这次看看他们，也会在那边举办，和他们一同敬拜，也在那边举办那个VBS， 只是，现在助养的就是将近50个孩子，只是中间这个就是连着。他是一个年轻人，他们夫妇俩现在有孩子，常年居住在这个落后的地区。那么这组照片呢，是那个他们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那个圣诞的那个晚餐嘛， 有一块炸鸡块，那是鸡蛋还是米饭呢？还有葡萄，啊，孩子们吃的都很开心，知道吗？这都是弟兄姊妹的奉献，所以说，我们借着这一次短宣呢，希望我们能够耐心，能够再一次被主的爱激励，我们回来以后可以，更多的大发热心，之前去年，有一对母女加拿大，他们去的时候呢，他女儿也上高中，就是说妈妈，我们去干啥会？花时间又花那个花这么多路费，就是说我们还不如把那个就是说我们买机票的钱直接捐给他们，让他们生活更好。但是孩子回来以后，想法变了，说我们应该去，我们应该看看。就是他回来以后呢，他的资源要远远超出这个机票的钱，而且他是更加心疼，甘心乐意，就是整个心态上转变。所以说，我们虽然说不去，我们说啊，接机给了他可以帮助他，听起来好像是没啥错。但是我们去了以后，不但说我们对他们的资源不会减少，反倒更加增加，而且对我们重新审视和主的关系，重新审视主给我们的恩典、带领、关怀、安慰的时候，我们会更加的感恩，所以我们会和主的关系呢更加的美好，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的甜蜜。啊，下面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求主让我们能够领受主的话语，一点一画能挪去，必然成就。好吧，你会再来，你会很快再来。真是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，能够将从主领受的爱、各样的恩典，能够传扬在我们所遇到的人，不管是近处的还是远处的，是吧？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、感恩的心，给我们一颗顺服圣灵带领的心，真是让我们在那个北美养成的这样的。养尊处优，理所当然的这样一种生活的心态状态，有一个全然的反转，是吧？我们真是靠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我们唯有求主带领我们，重新点燃我们内心那种对基督起初的爱心，能够为主做工，也与主同行，是吧？因为所做的一切都是主的事工，而不是我们的事工，所做的一切。都是靠主给我们恩赐，靠圣灵的大能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我们唯有顺服在基督脚下，跟随主，让我们有一个每个人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得胜的生活、平安的生活、喜乐的生活。愿主再次带领我们，祝福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